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这个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我今天想分享的呢，其实神让我在心中有好几个月的给我一些督促，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也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先说一声，可能我自己的经历不够丰富，我可能会用我身边遇到的一些经历，如果涉及到哪位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不是想再说，我是想借用这个经历来分享，来勉励我自己，也是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我先说这样。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主要是想是在神的光中的成长这么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题目非常的大，我只是说借着我自己最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我跟弟兄姊妹们就是给弟兄姊妹就是用带着爱心来分享。好，最近呢有一个经历，我在家里刷房子，我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挺能干的巧手，糟糕的是我自己也觉得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刷房子呢，我白天上班，我只能晚上做，晚上做这光线的肯定不如白天，我就刷得很开心，非常快，嘟嘟嘟嘟嘟，我就刷，很快把房子刷完了。第二天姊妹就看了一下，说你这个房子刷完以后好多瑕疵，好多点。可是当时呢我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光线我不够，第二一个我没仔细去看，我就很自信，我把房子就给刷完了。结果呢出了一个瑕疵的这么一个产品，非常的次品，结果不得不再刷第二遍。我学习了这个教训，我晚上刷，我第二遍刷完以后呢，我自己呢会在白天的光亮当中再查一遍，还不行，我还得让姊妹你帮我再 double check， 给我仔细的看看有没有瑕疵，我好再去。这过程当中我就学习了，一个是要仔细去做，要先要仔细去看，用心做，第二要仔细去看，还要仔细的让姊妹去看，让我们身边的人去看，或者说，所以这个经历呢，也给最近这一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思考。所以呢，我就经常，我不是经常，我是问过自己，我下面列了六个问题，我是问自己，我希望这些问题也欢迎弟兄姊妹能够也都自己问问自己，我主要是在问我自己啊，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这个，那我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在我过去的一年，或者就过去的时间，或者到十年，就自己定义一个时间段嘛，我的成长到底在哪里？我有没有成长？如果有，我的成长是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上次听别人带着爱心的提醒我的时候，那是我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感恩，带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去接受并且改正，是什么时候？我自己。第三个问题是，我以前呢，以前在旧我当中能让我恼火生气的一些言论或者事情，那我今天呢是不是还照样的会同样的事言论话语同样的话或者同样的事，是不是在今天还会让我恼怒甚至暴跳如雷这样子？这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我问自己，我以前想当然的事，不以为然的事，那么我今天呢，我会不会又为这件事而欢喜而感恩，有没有这样的心？这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是，我以前听到的同样的信息，在我今天再听来的时候，我是感到是带着清新或者更清新呢，还是觉得这个道我已经听过了，对我来讲很简单？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在服事中，或者说我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上有在长进的情况下，这种长进以后是给我带来的是更加谦卑，更加愿意去寻求呢，还是让我觉得更自信或者太自信？我在问自己这六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神让我们 鉴察他的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鉴察自己生命的成长，都是借着我们日常的点滴，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一颗一颗我们能看得见，而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认为，是别人也能看得见。所以呢，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有亏欠，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来再次的反省，到底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成长了没有。要不然的话，就会回到了我刚才刷油刷这个房子的经历，我认为完工了，我认为完美，可是呢带着很多的瑕疵，我们没有用心去看，没有用心让别人帮助我们看。所以呢，这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借着这几个问题和我这点分享呢，我先这是第一个。那我们读一点圣经，读一点圣经，可能因为我这今天想分享的是在光中的成长。那我先读给弟兄姊妹，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呢，我先读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因为这次我记得很清楚，上次伯弟兄来给咱们分享的一段经文，所以我对我也是给我触动非常的大的一段经文。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这个明光照耀是神在我们让我们显出的，好让我们活出像明光照耀。那我就在问在借这个话语给我的提醒是，如果我们身上要带着神的光亮，我们必须活在神的光亮当中，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离开神的光，我们身上不可能带着神的光亮。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这句话一个提醒。然后再读一次，一会儿还有点，今天对不起，占一点时间。在第二节，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同一章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带着一样的意念，同出一灵，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学的早期教会的，我们看到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在施工，在祷告。所以呢，这是一个，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点圣经。那下面呢，我就想分享我个人的有几个经历，借着这个呢，也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历程。那我想我们人呢都有五官，也有一颗心，五官的当然有嘴，有耳朵，有眼睛这样。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从听开始，听话的开始。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求神赐给我们那会带着能力的口，会讲话。我们其实也要一样的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带着他能力的耳朵，我们听话。而且并且我们常常出问题，好像虽然说是说话可能会出问题，其实有时候好多情形呢是我们听出问题。这个好像我们要更多的祷告为这件事。我自己有一段经历，这我想分享听话的事。这是在寻求小组刚刚不久的时候，那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就我们一起学习，在一个寻求小组，人数不多，有几家福音朋友在。那过了一年多两年左右的时候，好像又加添了几个。这时候呢，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这些福音小组的这些人很少有不大来教会，因为他们当然是各种的原因很少来教会。他提醒我说要带他们来教会，要不然的话你跟教会就不在一起。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作为人来讲，我第一的反应那肯定是委屈，第一反应。因为什么呢？我当时认为是神让我给我的负担，让我去传福音。那这个他们不来教会，是他们这个生命还没有到这儿。所以呢，这个你在讲这个话是给我鼓励，还是给我卸力？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没有，我安静，我非常的安静。虽然有一段时间我在思考，我跟姊妹在家里在分享这件事，我在思考。但是神给的声音非常的安静也强烈。他这时候我的反应可能有几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呢，我不配，我放下这份儿，因为这个你看我也没有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不配，我放下。听起来是好像是中规中矩。可是当我说要放下的时候，我的心是我个人的心在这里动，第一个。那第二一个呢，我可以对提醒我的弟兄，这个可以反驳他说，你们都站在外边，你来服侍服侍看。我可以说这句话，但是呢，神让我安静，就是虽然我心里有一点点疙瘩，都听懂，有点结子，但是呢，让我安静，也给我们力量继续的服侍下去。但是呢，这句话弟兄这个提醒，我随着神给我的提醒，我听到了。我听到这个声音呢，其实是给一个提醒。我就在反思的跟姊妹祷告反省的时候，我在跟神，我们在忏悔说，我们为这些福音朋友也好，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也好，为他们来教会一起的敬拜，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的分享不够。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做的亏欠，而不是说这句话。其实刚才如果再回到人的观点，其实很刺耳，但是呢，它里边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它帮助我，让我知道要为这些弟兄姊妹来教会，为他们多祷告，多。所以这看到了自己的亏欠。所以呢，这个在经过这件事，其实神在教育我说，让我学会去听。因为这种话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求神来赐给我们会听的耳朵的话，我们会听偏。有时候这个话传到几道以后，它会味道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带着信心去听，带着信心听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带着爱心，他不会说是就是为了去毁谤。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心意，然后在神的光中，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亏欠。就像是我们在一个房间里边，我们觉着非常干净，我也吸尘了，很能干，我都做了，很干净。当一束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的时候，你在旁边，在一个黑的井里边，一个光照着，你会看到好多的这个尘埃在悬浮当中。其实我们就要借着神这样的光看我们里边，就像看这个暗中一束光，在暗室中的一束光的这个光中的光景一样。所以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听。那第二一个就是说话，因为这个是我们通常的交往，其实是行动，对吧？有说有听的，就是这个。如果把嘴封上，可能就没有了。说我们说，我们也求神看顾我们。这个说话呢，实际上只要是神告诉我们说话呢，要带着爱心。后边第二要说诚实话，那我们不要在这停下。如果这个爱心呢，当然带着爱心说诚实话，一定是第三个是建造，带着建造。有时候呢，我们会停在说诚实话，我们讲话的时候是诚实的。我会跟神说，好像我这个我没有编，也没有，我是说的真实的话。但是呢，这个有时候是带着建造，这个其实这是更应该是我们所求的。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的话出来，如果没有建造的话，我们真的还不如不说。这是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其实这个经历我好长时间我在反省。在这个服事当中呢，在我们团契里边有一个姊妹，就是一件事，她当时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些情形，就是我就他有时候会啊，不是他，我不想说他不好，我就说是这么一个事。他有时候会把孩子可能放到人家家呀，或者怎样的，就是好像成为我是提醒他呢，是别成为别人的这个负担，因为别人家的孩子已经挺工作一周挺累的了，周末再一下子带这么多孩子一起，他们 就我当时的出发，其实我觉得是带着爱心去提醒，就哎，你考虑一下他们的负担，不要让他们就太 burden。我带着这个负担，我也觉得有足够的自信，好像我说这个话他应该能够接受。可是呢，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确实他感受到了我没有体谅他，因为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确实有一些。另外，好像这个我挣扎了好久，我甚至在好长时间，我认为如果我再这样的事，我还会说，我好久好久。可是呢，也是感谢神，他让我在多次的回到这个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再说的话，我可能或者说更适当的时候，或者说我暂时不要去说，或者说我会去慰问，去关怀那些帮助他带孩子的家庭，就让他们就是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帮助或者怎样，就而不是说直接去说这个所谓的诚实话，结果呢让那个姊妹得了伤害。我说今天呢，我也如果有机会呢，虽然过去几年，但是我想如果有机会，神让我们跟他还有一起的分享，我想我会为他道歉的事。所以说话要带着爱心，带着诚实，更要带着建造。所以这个我想我这句话我自己学到了，我也想分享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祷告，看看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这是我感受。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的耳朵和口都出问题了，我们这五官就剩下三官了。那下面就是眼睛，眼睛看事情也很重要。我们遇到一件事，就像耶稣在的时候，还有他门徒得着圣灵的，他行神迹的时候，那好多的都是眼睛能直观的能看见，眼睛看见会有不同的反应。他那些神迹行出来以后，医治好了一个病人，直觉是神能治病。那如果照着这个思路的话，好，那神能治病，那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病人，那耶稣走得太早了，还没治完他就走了，是不是他应该继续的留下来医治？有时候我们眼睛会根据我们的肉眼来看，所以呢，但是神是让我们看的是让我们灵眼里看到的，他是告诉我们说神他有医治的能力，借着这我们肉身的医治呢，他更要我们的是他要医治我们的灵魂。因为神说我们的肉身的死亡并不可怕，我们灵魂的死亡是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想到神医治的时候，看到他，我们的眼目要看到这些。这个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刚才其实回到了听耳朵还有口还有眼睛，我们看是有时候会非常的会被干扰。这干扰呢，一个是有我们救我的在里边，像另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我们神给我们的光是什么样的光呢？它是非常均衡的、平衡的，我们是非常清亮的、纯洁的，就是我们看就是它是剔透的，没有。但是呢，我们只学懂点物理的或者都知道有一个三棱镜，如果我们把这个光经过三棱镜一旦折射以后呢，它出来的光我们看见的就不再是原来的光。这个三棱镜的目的本来是先让我们看它里边的成分，不是想让我们就盯着每一个色彩。可是因为我们是肉眼，我们通常会去关注到里边每一个颜色这样的。所以呢，就像其实这颜色分开以后，我们都知道它是个花花绿绿，说我们会看到会干扰我们花花绿绿。那我们颜色给我们好多词都我们都知道，跟颜色绿就不太好，绿了是生气了吧好像，然后 blue 绿蓝色的就是情绪低落，好像一旦变了以后它就不平衡了。而在那个原来折射之前的光给我们它是纯净的，所以神让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带着这种平衡，带着这种纯净去看。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下面讲一个经历，我想是我个人一个经历，也有我听也有我看的一些。所以在两年以前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时候我们为 这个我们为牧师寻求牧师的事，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这里边。但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其实现在回头看是比较的软弱，或者说比较的脆弱。这种讨论，这种声音不太和谐，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让我看到的是，哦，原来在这么一个光景下，我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既然我的生命还能不能成长？我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结果呢，靠我自己的心，我得出一个结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它不利于我生命的成长。所以呢，紧跟着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说我要重新的寻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跟有的弟兄也分享了，有电话有分享，我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离开教会的原因是这里环境不利于我的成长。那后边的决定就是说离开教会，寻求一个有利于我成长的这么一个教会。那我离开以后，其实我一直这个一直也没有做这件事，我没有被提醒，没有被感动要去做这件事，其实停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虽然我在服事上，在敬拜上懒散了一点，可是呢，神在利用这段时间，其实让我安静，对我在说话。我其实思考了好多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传道的弟兄来这儿，我就跟他在别的教会的时候去听他来特会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跟他分享，他给我的提醒是回到你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成长。哇，这给我就他说的很简短，可是呢，神就借着给我一个提醒，让我回想我当时我的思考，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教会是神让我们成长的地方。如果说教会已经完美了，非常 perfect 完美，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一个想都那么完美了，我们还成长什么？所以呢，教会它就是会有不完美，因为我们人本身不完美。回到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这个用意已经非常美好的告诉了我们，非常带着美告诉我们了，就是让我们在一起的成长。所以这句话一下子就给我点亮了。点亮了以后，我就想，如果说我要离开这个所谓我认为不完美的教会，要寻求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那可能有个弟兄跟我说过这句话，那个教会也不完美了，因为我去了。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所以后来我这个历程经历了以后呢，我就跟姊妹商量，我们还得回到这，我们和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完美，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成长，我们一起的服侍，一起的在神的家中，我们求神一同来建造我们。所以这段经历呢，成为了我们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所以借着这段经历，虽然是我短暂的一个逃避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是一个短暂的一段软弱也好，可是神他就借着这样的机会，他其实在建造我们。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我们这些经历，我的耳朵，我的口，和我们看事的眼光的话，神让我们就更加的老练一些。所以现在神就坚定了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听到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想，那神他说的可能并不一定那么的重耳，不一定那么完美，神有没有借着这句话要提醒我什么？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先说，神呢，我说这句话我会让弟兄伤害呢，还是会有建造？那当我看这件事的时候呢，我的眼睛看的是经过那个灵镜在看呢，还是经过你原来的原色的神的光在看？所以有了这些以后呢，神他就祝福，他就保守。所以呢，我非常感恩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经历。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心理的感受。当我们遇到事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反应，都有个第一反应，很快的。第一反应如果这个第一反应从哪里来，如果是从我们旧我里边来的话，它带出的口也好，整个的一个系列整个都会出问题。那我去年我都知道，好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做了一个小手术， 我其实去年我被麻翻了两次，被麻倒了两次，做了一个常规的检查，麻了一次，后来又做了一个小手术，都把我给搞了。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让我能醒过来就好了。对对，我把那个保险呀一些什么的我跟姊妹都有交代了，我还怕他听得太懂，对，我就含含糊糊交代一下，我就进去了。可是感谢神，当我醒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真的是喜乐，哎，他让我醒来了，我就喜乐。其实在后边的恢复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有一两个月非常的痛苦，但是呢真是感谢神，这期间呢神没让我有一点的烦躁。我有时候要处理一件难事，要花上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就是处理一点生理的事，非常。可是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抱怨，因为什么呢，我每天都感受到在好转，并且我相信神他的医治。所以借着这个历程呢，我虽然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但是呢他神让我每天都看到希望。而这种磨练，这种希望的盼望，其实让我就联想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像术后这样的痛一样。那首先我们应该感恩，让我们苏醒过来了。神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的拯救，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从救我当中有一个苏醒。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然后每天的成长呢，就像是每天病痛的退却。所以呢，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目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感受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在我们那些病痛上，就不会在那种嘈杂上，就不会在那些别的声音，别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定睛的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耳，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嘴，整个的就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神的光当中，都求神的保守。这是我是一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然后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下子忘了这个。所以我想最后说的是怎么呢，我上面的借着自己这些改变呢，其实也让我在服事当中也在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确实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事，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在我们的服事里边，我们真是求神能够祝福和保守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口，更主要的是从我们的心灵开始求神。让我们不是求神赐我们能力，而是求神赐给我们寻求他能力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呢，我跟弟兄姊妹们我就分享这么一段旅程，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个回想，一个劝勉。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共勉，教会是我们人组成的，不完美，希望我们是带着神，带着爱心在这里，带着神的光亮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成长，一起来服侍，彼此的配搭。啊，最后我还想说，最近有个弟兄和姊妹的这么一个学习小组，我非常感谢神，其实很好，这个小组本来就很好，对，非常的好。这个呢实际是让这种连接，我想说一下，就借着这个小组的分享，其实我也在这个小组跟弟兄几位弟兄一起的分享，真的不但是真的是有了那种亲切。我想姊妹那天也有分享，那种亲切真的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实际是我们也在团契当中的生活，所以彼此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感受到肢体。如果肢体不连的话，我们感受不到，那就是感受到肢体，也就会了解肢体的需要，包括他们实际的需要或者他们灵里的需要。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肢体的时候，他痛，他们不管是灵里的痛还是实际的痛，其实我们都是痛的。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反应就不会去责备肢体是怎样错，而是第一反应是我们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祷告，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这一份，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带导，互相的劝勉。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教会，愿神祝福他拣选的儿女，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
的，神救我们。第二，我想要在这里讲，是因为我感谢众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常常为我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前一分钟也许心情还不错，下一分钟就一落千丈，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他就说今天怎么活啊，今天过怎么过日子啊，哎，再过一阵子信心又起来了，我就知道有人在为我祷告。也许你只是说，哦，主啊，求你纪念林姊妹，我相信是很多人在为我祷告，所以我又起来了。一天就常常反复几次这样子，所以我谢谢大家，你们的祷告，一生的呼求，我相信神都会纪念的。就像我相信我为某一个人祷告，我说主啊，那个孩子求你看顾，我相信主就会听我的祷告。我相信神知道他的孩子，他也喜欢，他虽然知道，但他喜欢我们在地上祷告。所以我学习随时多方不住的祷告，我只要想到谁我就为他祷告。我觉得要操练，我还在操练，要喜乐，常常喜乐。我说主要喜乐不起来要不舒服啊，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一本诗歌，神给我好几本诗歌，我想到一首诗歌我刚刚就去翻，翻过来我就，我现在已经不能唱了，我听到姊妹唱得很好听我都很羡慕，我现在用念的，用念，不能唱我就用念，有时候没有声音念，心里念。但是感谢神，这些圣徒走下来的诗歌经历真的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我感谢神给我圣经，给我诗歌，给我弟兄姊妹祷告，给我一些属灵的书，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帮助。虽然有时候神的话说，像彼得后书说的，将你的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这多熟悉的话呀。可是呢，我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说勿要抵挡魔鬼仇敌，因为你世上还有很多的弟兄也是跟你一样受这些苦难。所以我就想，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苦难，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圣徒也在经历生病的痛苦，生活上的困难。所以我不但为自己要交托我的忧虑，我还要可以为圣徒祷告，然后我跟连在弟兄姊妹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也学习要常常赞美。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赞美，但是我感谢神，神给我有方言祷告，我都不知道话怎么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向着天，我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对着天，对着阳光出来的地方，我说神啊，感谢你今天又给我们阳光又出来的，你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医治我的心，医治我的灵，医治我的体，我相信你也是医治所有仰望你的人。我就不住的祷告，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心情就会，真是很奇妙，祷告心情就会好，读读主的话，主的话就使我又活过来了。所以我在这里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祷告，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时候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赶快跟主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是说主啊，我以他，我以默念主，我说圣经上诗篇有讲，愿你以我的默念为美，神啊，当我默默思想你的爱的时候，求你以为美，求你接纳我心里无言的祷告，无言的感谢和爱你的心。我就觉得我这个生病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个病，为什么主叫我生这个病呢？我不知道，我只有想去想，往好的去想，我想主，我还需要被你炼净，我还需要被你借着病看到我很多的过去的过犯罪孽都是你已经赦免了，而我竟然不为那些事情感谢，我还以为自己很好，但是主借着生病，神让我看到我是不值得的，我是不值得爱的，我是也没有权利去看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比我不好或者怎么样。我说主，就是你救了我，不然的话我现在不晓得在哪里。 所以我常常思想到说，神的救恩远超过我所经历，远超过我所知道，远超过我所能诉说。我真是感谢神，所以我定义，我真是定义，主啊，求你常常每天让我被你的灵充满。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现在连照顾自己，有时我，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啊，请了一个何小玲在我家，她帮我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得很久，她也很关心我，很帮助我，我也为这事感谢神，赞美主，真的是学习每一样事情，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感谢，不好的事情有什么好感谢？不知道，不好的事情到后来会变成好的事情，只要在主的手中。所以我就是以此来谢谢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关心。我还麻烦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有时候头会晕，我有时候在那里转一头头就昏了，所以我不敢开车出去买菜，我麻烦了很多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你们，可是我也很感谢你们。我每次吃饭我就说，求你特别的报答姊妹帮我买菜，帮我，还有的人还也做给我吃，我真的是感谢神。有时候我真的想不到要吃什么，就有姊妹就会做一个东西，我从来很久都没做的，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我活在神的家中，虽然我的儿女都不在这里，但是我活在你们当中，我活在身体的里面，我是你们的一个指甲，身上主身上的一根头发，也许这么比喻，但是你们都是这样子的啊，在主里啊，不厌其烦来关心我，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把你们的爱，把你们的关心都献在神面前，求神，求神纪念你们。我不知道还要走多长，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很怕做chemo，我做了12次，主把我带完了12次，但是主还没有让所有都被控制，所以我下一步要做的是化疗，是放射疗。我是胆子很小的人，因为我很少生病，我一听到要做这要做那，我就开始紧张了，我就说做这做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有时候睡不着觉。我想请你们也是继续为我祷告，我相信神一切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我要走经过什么，结果是什么，但是神没有让我知道，可是我是靠着来到他神，来到他面前，我得到他的鼓励，我得到他的平安，我得到他让我想到我早就该死了，我去年如果心脏开刀不好的话我早就死了，可是神为什么还让我走这么长的路呢？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他让我更多认识自己，他让我更觉得我要为主而活，他让我更觉得要为弟兄姊妹们祷告，让你们知道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们的健康是何等的宝贵，你能唱诗歌是何等的宝贵，你能够看你的孩子长大是何等的宝贵，你能够照顾你自己是何等的宝贵。我感谢主，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每天都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有主，因为我们有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今日的今天的力量，他是我明天的明亮的盼望，他是我永世的永远的依靠，永远的终点。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过这个人生，主既然救了我们，他让我们的好事坏事都在建立我们，都在使我们有一天到他面前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可以欢欢喜喜的敬拜他，可以侍奉他。我常常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常常为弟兄姊妹的下一代祷告，我觉得他们的面临的困难会比我们更多，会更难，我就主啊，让我活着的时候都为这些下一代祷告，你们孩子的脸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求主怜悯。真的是我们现在很困难的，他们会更困难，没有一句没有谎，没有这个谎，这个话是说谎的，是说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是盼望里头说的，信心的盼望里头说的。但是这个世界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我们真是要求主， 我们要自己警醒，活在主面前，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我们更要常常谢恩，不要因为未来是啊，从神的眼光是那样子的结局，但是如果有人起来祷告，神还是可以工作的，还是可以改变，如果人的心都转向神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要给仇敌赢了，我们这是要站在主这边，在我们的主救恩的大元帅底下，我们警醒，我们祷告，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同一个盼望的，我们是同一个前途的，我们是同一个终点的。感谢主，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以常常彼此带到，常常彼此鼓励。感谢主，我真的感谢主，我真的感谢神，我活着的时候要赞美神，我真的是我为你们我感谢神，我为你们可以坐在这里我感谢神，因为神是爱吸引你们，所以你们今天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而来坐在这里，我感谢主。我希望我的儿女都能这样爱慕主的家，爱慕神的爱慕神自己，乐意侍奉他，地上钱是赚不够的，珍宝都没有办法跟主比的，有主才有宝贝，有主才有盼望，有主才有我们活着的真正的意义。我谢谢大家，对不起我没有打草稿，我只是心里所想的，我交通给你们。感谢主，主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是我天天向主祷告的。谢谢。
听了前面两个弟兄姐妹的交通，我大概有些一直在心里酝酿。上个礼拜天和牧师讲到马丁路德，我们这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然后最后他结语用的唯独圣经，唯独信心，还有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中间我漏了一个，有5个唯独。我听了那话非常感动，因为我们今年正好也到了马丁路德改革的德国去，这个旅行本来不是在我的预料当中，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的弟兄过世了，所以我打电话给她来慰问她，那因为他的弟兄就是我们年长的弟兄，他是因为 dementia 你们知道就是失智过世，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弟兄家里也养狗了，我们家是在8年前养了一只狗，那个狗是我儿子的狗，他是要他离开要到大学前的前一个月说他要养狗，那我们家都是过敏的体质，那我就不答应了，我说那你都要离开要到大学去了，你怎么现在养狗，那剩下一定都是我的责任了。他就说如果没有养狗的话他身心会不健全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坚持，因为我的小儿子是过敏非常厉害，李白也是过敏很厉害的，那我说那不行，我还是坚决不养狗，结果我们家就是3票对1票，我是少数，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跟李白为这个东西争执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能为了孩子好像一时的高兴，然后你就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就李白就跟我生气了，我们两个就有点吵架了，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姊妹在我们家，她就把我叫过来，她就说原著啊跟你讲有的时候不要为这些事情吵架，因为她说有一次他的先生也是跟他有一件事情，然后那天他的先生就拿出一把枪就对着他，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就是后来知道说因为这是个失智的原因，所以他那时候就劝我说不要为这个，后来我想一想也是，至少李白没有拿着枪对着我说你一定要养狗啊， 所以我们就那个，所以当老弟兄过世的时候，我打电话给这个老姊妹，就是也听了他诉说了很多。我知道在弟兄过世前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很辛苦很辛苦的岁月，所以后来他最后跟我讲完了以后，他突然想到说 OK it's my turn， 他说圆珠，哪天我们俩一起出去玩好不好？我马上就答应了，说那没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啊，是不是？你这么辛苦应该得到这个报酬的。所以我们就约了这个今年的行程，八月我们就一起到了欧洲去。然后我们也没有料到说在这一次去的时候，竟然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那个，我们原来以为就是真的纯出去，当然不会像敬他们说我们要去保罗的行踪，要去什么的，我们就是很纯粹，就是说我们就是出去去好像散散心一样。就我们第一站就到了荷兰，荷兰的时候哎，导游带我们去一个地方，我很惊讶，他说这是 single ladies 住的地方啊，我说还有 single ladies 住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那边就是修女他们在那边的。那个时候因为改教以后，荷兰他们宣布，我相信有政治的原因，他们宣布他们是要跟着改革中的，所以他们就把天主教这边就好像说你要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能那个，不能留在这里，所以你要是要留下来，那你不可能有这个信仰，不然的话那就是 kill。 对，所以他们全部就有些离开了，有些就埋到地下去了。然后我们那天看了以后，我们回来以后又查资料说哦，还有一个教会，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是很，就是那时候就隐藏到地下去了。我们常常以前常常听到都应该是天主教是迫害别人，把他们说是异端，所以他们就那个，可是既然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下午我们就决定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去找到这个隐藏的教会。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找了很久找了很久，因为都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看着地图也看不出来，然后我们就走到了红灯区去了。然后我还想说红灯区，这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红灯区吧，哎，真的就是红灯区。我还想说我们为了找一个隐藏教会跑到红灯区来，然后我记得导游跟我们特别讲着不要往窗户里面看，我还想说哦，为什么不能往窗户里面看等你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往里面看。然后我们好不容易走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他就说我的主在阁楼上， My Lord is in attic，他那是在一个民间的房子里面，可是你就是外面看起来就像民间的一般的住家，然后你要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最顶楼阁楼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教会，一个天主教会，然后他们就保存了在这里边，所以他们在那边的聚会。然后我们爬上去的时候，我就在那个阁楼上，他们就说 My Lord is in attic。我想说主若在这边，正好从那边窗户看过去，因为外面的那些教会全部都要被改掉了，全部从天主教会改成这些改革中的，就是路德教会或者是加尔文那个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的长老会。所以我看过去哎，那边的教会都是，你可以从那阁楼看过去。那时候我就给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主在这个阁楼上，那边呢，那边的教会主在哪里呢？是不是这是一个那个。然后我们去了德国的地方就是很多路德的教会，所以我们每次最喜欢就是去看教会，去看教堂。有时候进到这个教堂里面，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东西在那边，那有时候看到这个教堂写的字是写说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哎呀我就觉得很阿门。那如果有的教会要给我收钱，我说那不要进去了，不要付这个钱进去了，跟李白说这个教会我们不要进去看。所以我们就一路走一路那个，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在回来的路程上，在飞机上，然后飞机上你知道这时间是很长的，然后我就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叫沉默，那个电影是拍在日本。我其实回台湾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那个电影在放，但是我这时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知道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当你经过，我们有的经过地方一个叫耶稣会，他们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熟不熟悉，其实耶稣会对中国影响也很大的。 你们还记得利玛窦吗？哈，汤若望，有没有南怀瑾？这些都是耶稣会。所以当我们到耶稣会他们盖的那些学校，然后那个他的广场的时候，导游讲了一句话的时候，他说耶稣会其实就是在，如果在那时候天主教跟那个改革中他们分开以后，耶稣会其实就是在天主教里面的改革中，他是在体制内的改革。所以你知道他派出了多少宣教士到海外去，其实中国也受他很大的影响。然后那时候那个导游又跟我们讲说，你看看这边哦，这是耶稣会，他们到了很多地方他们就是去盖学校，然后他是讲说他们教导他们能够读圣经，他说这是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我们都可以读圣经，可是在当时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是有神职人员能够读圣经。所以他说耶稣会去教导他们能够读圣经，他说是不是很 amazing， 这是一个很那个。所以后来我就对耶稣会就很感兴趣，我们就在那边看这些的资料，当也就知道说他到了中国，然后他也到了日本。哎呀，我就在想日本，你知道我们中国跟日本的这个情怀是不是，我都还记得当我的儿子他们在12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要念书要做一些读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读到犹太人在德国有没有在集中营的那个，你们都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儿子说，妈妈我们这次要做这个 research， 要 study 这个。后来我就提醒我说，这是战争，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去也是看到很多战争的破坏，也看到很多地方犹太人都失踪了，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名字都刻在地上，就是说这个村庄有多少犹太人失踪，名字就刻在那，我们就看到这些战争的那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战争的时候，那我儿子就说，妈妈我们要读这个犹太人在那个德国的这个20世纪大战有没有在那个集中营，这个很悲惨的历史。后来我就提醒他说，你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他说哦，妈妈是什么？我说南京大屠杀。哎，他说妈，那我来研究这个。我说那你要跟你的老师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做这方面研究？因为老师是跟你讲，你要去研究这个犹太人在那个20世纪大战的那个。那他就跟老师讲，老师就说可以啊。所以他就开始，我们就找这些方面的资料给他。那时候他12岁，然后他竟然跟我说，妈妈，我写好这个报告，我要用铅笔写，因为我不要用圆珠笔写。因为他说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历史，所以他就用铅笔把它写下来。我说可以啊，就他用铅笔写下来这段历史，然后等于做一个报告交上去。那年他12岁，然后去了以后他回来跟我说，妈我这个就拿 B。 我说为什么？他说老师说规定是要用圆珠笔写，你用铅笔写，所以不能拿 A， 只要拿 B 而已。我说 doesn't matter， 如果你已经读过这个历史，这个 AB 对你没有什么那个。所以我还印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中国跟日本有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我们就一直觉得，我就一直是我自己一直觉得说这个福音不可能传到日本去的，好像这个福音没有到日本去的那种，好像他们应该是很难很难接受这个基督教的福音，这个基督的福音。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今年宣道，我们有支持一个传教士到日本去。然后那个《沉默》这部电影，因为我在飞机上嘛，大家要回家了无聊了，我就想说哎，来看看这部电影他在讲什么。就看完之后我想是非常的震撼，因为那个是在日本的宣教士，也是耶稣会的教士，他们的会士到了日本去，要把这个福音传到日本去。那日本当然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料到，开始的时候竟然是很兴旺的，那时候很兴旺，日本人他们接受的这个福音很多，尤其沿海地方在长崎在那边他们接受的这个福音。可是后来等到幕府有些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压制这个。然后我也没有料到就是说他们的压制是如此的残酷，他们就把如果是信主的，他们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否认你的信仰，你如果不愿意否认你的信仰，他们就把姊妹用火给烧死，然后他们就把弟兄钉在十字架上， 就让他这样子而死。所以然后他们要那个宣教士要在那个前面也一样要否认，不然他就把他的教信教的人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处以极刑，并不是让宣教士殉道，而是让他的会友站在他前面，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那个。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正好在飞机上已经在设这个餐了，然后我一看到一个镜头下来，正好一个人的头被砍下来，然后就掉到你的餐盘前面，我就把餐盘一贴，我说我没办法吃饭了。然后那时候很大的那个，我说哦，没有想到在日本也一样有宣教士到那儿去，然后他们开始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福音，可是那个逼迫就来了，就像那个逼迫，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的残忍。那个逼迫来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子的殉教，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们现在多么幸福，好像你要来信这个信主，好像是很轻松简单的事情，没有人会像当年那样子来逼迫你要选择说你。有人说 OK 他是天主教，有人叫改革宗，有人什么，好像也没有人为这个东西来逼迫你。所以我那次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对。然后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他们当年的那个为了这个信仰，很多人真是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么大的自由，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么很简单，我们就要读圣经，而且你今天要听什么道你都可以听到，其实你就随便到 TV 去，你到 Google 上面去，就像我那天要研究那个耶稣会的时候，我就上去整个这样查，哇，你什么资料都有，你什么道都可以听。所以有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就给自己相当大的一个反省，但是也真的是看到他们那些为了他们的信仰真的是出自于他们生命的来去信这个东西。所以那天上个礼拜我听到何牧师讲到，真的是唯独圣经，对不对？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个。
他原著他漏了一个，应该是唯独恩典。大家知道说六月底的时候我母亲过世哈，所以说七月的时候我回去奔丧。那回来之后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妈妈是不是基督徒啊？你妈妈有没有得救啊？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哈。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心里希望我妈妈是基督徒，我心里也希望我妈妈已经得救了，但是我的理智知道他们可能没有得救，应该是没有得救，他们应该也不是基督徒。那也许你们下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可能有些比较年长的很老道的可能会告诉，哦，不是说圣经大家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既然已经受过洗了，也都宣称是基督徒了，我怎么会那么没有信心呢？我怎么会不觉得他们是基督徒呢？他们我怎么会没有这把握呢？好，但是你们知道，但我妈她就这种情形。好，那你们知道说以前在明末清朝末年的时候听说了。有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南边去传教，我想这个是这是以前吴浩在这边讲的故事哈。他说传教士在那边宣召说，哦，信耶稣的可以得永生。那就有一个人跑上去了哈，跟那个传教士说，水牛呢？水牛呢？啊，跟那个传教士说，我信耶稣了，我要得水牛。那个传教士就说，我说信耶稣是得永生啊，没有水牛啊。那个人就把那个传教士拿到门口去看哈，你上不写了吗？信耶稣得水牛，原来那个永生那两个字，一个是少了一点，一个是少了一横，啊，就变成了水牛，对不对？永生少一点，然后就变成水牛了。 所以说就是信耶稣得水牛。所以说就是当那个宣教士呢，很多人都这样宣教哈，那个当时宣教士就是啊，就是讲了信耶稣就得永生，其实根本没有把信耶稣得永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就是你们来就是得永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所以说就以为是水牛，对吧？那所以说像这种福音呢，就叫水牛福音啊，就是讲了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实际上呢，人们想到的呢是得水牛啊，很多人都是信耶稣，可能就是当初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可能当初信耶稣，可能也是为了水牛而来信的哈。虽然是上面写的不是水牛，但是我可能是为了水牛，对不对？我可能是为了，有人可能是为了平安，对不对？前阵子在里面有那个孙约翰牧师来是说，哎呀，我们来那个为你们来讲那个布道会，这是什么幸福的人生？拿那个那个福音呢就布道，他给你布道就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得幸福嘛，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说哦，信耶稣来得幸福，他们就为了幸福来信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信耶稣可能都不知道为了信。就是因为上面传道人说你信耶稣可以得什么可以得幸福可以得平安可以得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那好点的时候为了永生好点就说哦，我为了进天国，不说吗？信耶稣可以就拿了一张票可以进天堂，是不是？还是说哦，信耶稣为了天堂去信耶稣？那我老实告诉你，像这种的都是水牛啊，实际上呢都是承认他水牛啊。那我妈妈她我母亲她当初什么信？她当初信的也就是这种水牛福音啊。所以说呢，我以后后来我信了耶稣之后，再要跟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说人传吗？你传不给她了，因为她对福音的印象就是水牛福音的印象啊，她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就是一个佛嘛，那而且是一个不听祷告的佛，不听祷告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她信了之后呢，她也去教会，我小的时候也带我去教会，但是我很不听话，我大概只去了一两次，就再也不去了，去那边很无聊，是不是？还坐在那边听。那我妈她其实我印象当中她是常去的，那也常常，但她有没有祷告我不知道。所以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有时候去我们家附近一个教堂。那他是怎么信的呢？因为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很穷，对不对？他在我大概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了，大概有传教士到村子里面来他就信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听的，听了什么福音，反正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去教堂也没有怎么讲。所以说他后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我要出国之前的时候，他就有个心愿，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有点开放了。那我外祖父呢，在那个文革的时候也过世了哈，然后那个时候呢，你要透过那个什么朋友，就把那相片寄过来，所以说我也第一次看到我外公跟外婆的相片，我妈一看到相片就哭啊，对不对？那隔了不久，我外公就去世，所以我妈就是一直就很有个心愿要见我外婆，她就跟神祷告啊，怎么祷告呢？都没用。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呢就不开放，你就不能回去。那到我大概我到美国来之前呢，那我那时候信佛嘛哈，我信禅宗啊。那我就跟我妈讲说那时候我妈之前她为了想要说是能够去除的，她还信统一教。我就跟她说统一教是邪教，不能信统一教。我说你要信呢就去信佛。所以我妈就去，我来美国之前她就去拜佛，结果呢她一拜佛跟菩萨一祷告，中国大陆就开放了，然后台湾也开放了，他就可以回中国，然后呢就回中国就可以去见我外祖母，不，然后呢他走之前呢，他做了个梦，啊做梦呢梦到他外公去世前的样子，啊怎么景象，外公说什么话在梦里告诉他，结果他回中国了之后呢，他见了外婆，那外婆就跟他讲说外公去世前什么样，跟他讲什么，我妈就说。就跟他梦里面做的一模一样，然后后来我跟我妈讲说，我妈说你看好这菩萨真灵啊，你们的耶稣啊真不灵啊，所以说就是
那以后我以后跟他传福音没有用，他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对于福音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就是一个菩萨，而且是祷告没有用的菩萨，他从此以后也再也不信，再也不信的耶稣了。然后他信的就是佛教里面净土宗，而净土宗呢就是信弥勒佛，他就天天跟弥勒佛祷告。那现在你要说我妈妈是不是福音，是不是基督徒？我妈后来过世之后呢，他们是用佛教的这个葬，那有人问我说我妈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那你叫我怎么说？我妈是不是基督徒？我实在答不出来，因为我妈信的福音什么是水牛福音啊？水牛福音能够进天国吗？水牛福音算能够得救吗？我不知道。但今天我们今天我就想说，今天大家讲说我们教会我们信福音，我想我当初信的时候可能也是水牛福音啊，因为当初也有某种目的。但是如果说是不在主里面，不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多多长进啊，多多追求啊，神是用各种方法，他用圣灵的感动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教会里面，能够相信他。但是那个人我们必须真的是要相信他，要明白他的话，然后明白他的真理啊，能够教会里面要把神的真理要讲出来啊，不单单是说是你刚信的时候只听了这一半的福音，我们教会要传什么？要传全辈的福音，不能只传一半的福音。一半的福音就是把好处都讲得很好啊，一大堆好处你今天为什么？那这不叫做福音啊，那就是水牛福音。真正我们传福音是要传说传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真正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要去得那些东西，我们是要分清楚我们的前后次序啊。如果我们是天国在前面，耶稣在后面，那天国就是你的水牛。我们必须是耶稣在前面，天国在后面，那这个天国才是真正的天国。我们是耶稣在前面，我们所有的一切后面啊，神给我们平安，神给我们那个神给我们一切的平安，给我们家庭的幸福，那都是在后面啊。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把天国摆在前，我们必须把耶稣摆在前面。但是如果说是当我们在查这个，我们最近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人，当犹太人在问的时候，都在问什么？他说：“父子啊，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天国？我该做什么我可以得永生？”那耶稣说：“那我想，耶稣说，耶稣就什么？耶稣就把这个天大的困难告诉你，这是不可能，你可以做得到。耶稣就开出很多条件啊，你必须要回转像孩子一样啊，你必须要遵循神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但那些话那些东西你做得到吗？神就开出了不可能的条件，但神知道说是，但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所以耶稣说，在人不能，只有在神可以。”你只有信了耶稣，就神耶稣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要信耶稣，是要信耶稣之后其他的。当你说是你为了福音，为了天国，为了永生来信，那这个东西是人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希望我就跟大家，我想到我自己母亲，我要想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说我们每一个所信的，这真是永生的福音，而不是水牛的福音。我以前前阵子我就说我所信的好像支离破碎，我们是信的福音，我们信的真理都支离破碎的真理，左一点信右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我们听到好多人跟我讲这个，就是现在跟每个支离破碎的真理呢，很多连不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生命就是所有生命呢就流露不出主耶稣的芬香出来。所以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应该在一起，我们互相的洗脚，我们彼此真的要去角度，彼此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不但连接在一起，我们的彼此能够把真理能够把弄通。我们不单单是说是我们认识真理，不单单是说是客观的真理，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我们怎样从客观真理要进到那主观的真理里面去啊！我不晓得谁说的，哪个神学家说客观的真理不是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们只有得到这真正的真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神的话才能活出神的生命出来。我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所认识耶稣，不再是自己破碎的，不再是那个破碎的饼，而是一个完整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认识一个完整的，一个全备的福音，那个完美真理，我们是真的真理，一个无为的真理。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希望我们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在我们教会所传出去的福音是个全备的福音，而不是一个水牛的福音，而水牛的教会。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给我们这许多弟兄姐妹们美好的见证。